中信月刊2014年5月第53卷第5期总编号625，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谭瑞娟，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弱视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弱人士不再迷信偶像。作者董亚坤。2008年7月22日晚，我接受护士的建议，通知弟妹六家20多人来到老人屋陪伴母亲最后一晚。23日清晨，母亲安详如睡一样离世，返回天家，享年82岁。虽然几个月过去，我们仍思念母亲，怀缅她的生前往事。19岁的妈妈，母亲16岁时嫁给当年14岁的父亲，3年后生了我，在祖母帮助下，19岁做了妈妈，之后生儿育女，在1961年方年生下明显营养不足的妹妹，过了2年再生最小的弟弟。5男2女膨胀成一个大家庭，父亲是学区校长，至少不识柴米油盐，当家理财的整个重担就落在母亲的肩上，日常生活仅靠父亲的工资和一些的地产，常常捉襟见肘，困迫难堪，加上母亲劳累饥饿，还有胆石顽疾，发作时呼天喊地，疼痛难当，一方面家里借钱求医，另一方面祖母忙着去求神拜佛。祖母和母亲是同时代没有学识的人，但都明白人力微小，在困苦挣扎中只知全心倚靠泥木造成的偶像，寄望庙里的菩萨、家里还立偶像早晚拜祭叩头求福。每逢节期，无论如何没有钱，总要东拿西凑备足丰盛的祭礼，点香烧衣，隆重其事。而父亲是校长兼党书记，日日注意思想，研读无语录。当时我们是迷信泥塑偶像和红色偶像两样结连的家庭，异地新生。我跟丈夫移民美国入籍成为公民后，申请父母来美国，他们先远离香火烟熏的乡下，燃起新生的火花。父亲在华埠听到后，很快就有感动，以他所讲是耳目一新，如沐春风。他说上帝先是真理，没多久他就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并于1993年接受洗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我家第一位基督徒。在受洗的前一天，母亲和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在国内时，父亲是唯物主义者，祖母和母亲是烧香拜佛，他虽然不喜欢亦不反对，各行其事。然而出国后，父亲学母福音，常去教会听道、睇圣经，同时亦盼望母亲跟随。因为母亲只懂乡下话，只有父亲先能向老伴传福音。可是母亲不接受，还时时私下话共产党员，又是校长，去到美国就去见耶稣。他反劝父亲不要再信，为这件事他们争吵了两次，闹得不欢而散。母亲曾负气对父亲说，你只管自己上天堂，我一个人落地狱，固执到几乎宁还不宁，使我们啼笑皆非。但他冷静下来之后，亦自觉不通情合理。父亲得救后生命更生，母亲却无动于衷。所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他虽然没有在家里供神拜佛，却暗自每年寄钱回乡下，交代宗族近亲去庙里上香叩谢，为一家祈福求平安。父亲知道后就话他老糊涂，但私下却对我讲，给你妈多啲时间，对他要有信心。1994年，父亲在一次身体检查中验出有肾癌，母亲好忧愁，我哋更担心。父亲却睇起嚟好平静，话我哋系罪人，都要经历病痛患难，反而安慰我哋要顺服、倚靠同埋感谢上帝。因癌症发现得早，亦及时治疗，切除后唔使化疗就好快康复。母亲照顾体贴，事后周到，唔足3个月嘅疗程中，佢对上帝民生好感，父亲抱病时嘅坦然同埋动手术嘅泰然面对，让佢睇到一种神奇嘅力量支持着父亲度过。母亲对耶稣基督嘅福音唔再好似以前咁样一味排斥。走到终点，4年后，父亲连续几天觉得腰椎骨微痛，走路乏力，检查结果确诊是末期腰椎癌。母亲闻讯目定口呆，害怕到流泪。老人家又要再次携手经历生命的苦难，因为肿瘤紧压着腰骨神经，手术危险，父亲的情绪有些低落。母亲却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你是信耶稣，还怕什么？老伴的一句简单的心底话，父亲顿时坚强起来，说有主在我心里，什么都不用怕。经过2次化疗后，因为肝功能衰弱而放弃，父亲对母亲说，信主耶稣的人都明白，人在世上是过客，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到永久的天家去。父亲自幼就好怕痛，祖母讲过，就是手指割破一啲，佢亦要呻吟一阵。听说腰骨癌会叫人痛不欲生，佢请我哋为佢祈祷，求上帝怜悯，免佢受肉体嘅痛楚，实在要感谢上帝。父亲除咗起身走路时感觉得微痛之外，躺卧时亦唔觉得痛。在近一年嘅患病中，他没有再呻吟、挣扎和喊叫，身体虽然一天天地枯瘦，脸上总带着和悦可亲的慈容。医生说，肿瘤刚好压在痛的神经上，等于起了麻醉的作用。父亲在医院里安然结束了人生的旅程，安息主怀。那夜只有母亲一人在旁，父亲要求葬礼以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母亲没有反对，我们原先的担心亦完全放下。在十字架的面前，母亲掩面痛哭，难舍老伴。一段时间后，一次和母亲谈起父亲生前的往事，他像心有所悟地说，你父亲生前信主耶稣是好的，但是母亲仍然好像钟摆这样定不落来，因为对上帝的救恩认识不足够，武力和偶像决裂，但哀叹讲，而家亦唔太信嗰啲啦。苦难后重生，盘踞在母亲心里嘅偶像，挡住咗母亲好多嘅福气。佢犹犹豫豫，徘徊再三，一方面害怕得罪心中原有嘅神像，一方面又被耶稣基督十字架嘅大爱感动，却没有勇气摒弃前者嘅残余诱惑。我明白他心里的不安、软弱同埋争斗，为他恳切祈祷，求主做他心灵的主宰。我亦曾泄气，但没有丧失信心。父亲生前的一句话，对你妈要有信心，一直环绕在我心间。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上帝开始动工。俗语话，心急吃不到热豆腐。有了忍耐就生盼望。对母亲有一次不耐烦冲撞我说，好啦好啦，我两个都信，可以吗？的滑稽话就不再辩论。 因为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在世人生有多少苦难，没有人能知。但如果远离真神，没有依靠的心，不平安的事就可以随时来临。2001年，三弟因胃痛去做胃镜检查，被诊断是胃癌，被母亲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他仍不舍弃黎索的偶像。在三弟经过两次化疗后，弟父为救夫于垂危，他母亲应允协助，去乡下请来一个香袋，象征一方神灵坐镇住处，驱邪除病。我们去三弟家探病时，只见香烟袅袅，乌烟瘴气。几个月后，三弟不治，母亲悲痛哭泣，变得沉默寡言。有一段日子，母亲心思不宁地苦心自问，对我说，我是做错了什么。后来弟父先醒悟过来，立刻拆除安置的神位，说他不再相信了。这样接连的遭遇，母亲的心冷淡，不再那么死心塌地执迷不悟。2007年夏天，母亲回乡小住半年，那里有新建的半洋半土的三层楼宅，更有他想念的族亲伦理风土人情。其实自从父亲安息主怀之后，因为纠缠他一生的胆结石病，在美国得到医治，平安康复。他每年回乡，只是对偶像仍然藕断丝连。有一次因饮食不慎，旧病复发，求医就诊后，还去寺庙大肆上香谢礼，敬叩告别。返回美国后不到一周，母亲因胆囊肿瘤入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依照病情状况，主诊医生明讲，成功率只是有 50%， 我们非常难过，远劝安慰，要母亲不再惧怕，求告全能上帝伸出怜悯的手。在药物治疗的过程中，由医院转到去疗养院 Nursing Home， 又回到老人屋的家里，母亲终于明白一句话，泥菩萨过干，自身难保。于是反思痛悔，决定抛弃偶像，几次要求见教会来的人，去学务福音。我请求教会为母亲祷告，邀请传道人和姊妹探访。一次，一位罗姊妹在床前为她祈祷，虽然言语不通，但母亲闭目倾听，竟然好像心领神会，泪水涌流下来，说自己的心宽松了好多。冇几耐，医生诊治后话，母亲嘅状况拖唔到一个月，我哋十分难过，又唔敢讲真话，只期盼佢临终蒙恩，受洗得救。有一日，我在外接到轮值服侍母亲嘅小妹紧急嘅电话，话母亲身体忽然像皮球那样逐渐胀大，感觉就要爆炸似嘅痛苦，看护唔喺度，唔知道点做。我叫他不可以分心跪下祷告，在这个时候我只知道，除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在祷告的声中，天父赐下怜悯，拿去母亲身体的痛苦，好快恢复放松。上帝应允他首次经历神迹，母亲感动到流泪，话谢谢耶稣，我要信。记起上次罗姊妹到访为母亲祷告，求上帝让她经历主的荣光，上帝没叫我们失望。那晚母亲吃了药之后，看住她睡了，我回到厅里，一阵间清楚听到她祷告的声音，话主啊我有罪，主啊我有罪。一连重复几次，他身体发汗，眼泪涌流，醒过来后要我请牧师为他施洗。之后的两个星期，母亲病情起伏不大，信主得救后心情平静，每日祷告向上帝认罪，有时求主帮助他减轻痛苦， 直到离流前，母亲最后一句清醒的话是，我就要见到你父亲。声音虽然微弱，坚定不移，母亲终回天家，回想父母的信主经历，我们都为他们留下的信仰遗产而献上感恩。作者丈夫陈德林笔录，人生一段重要的过程，作者辛丽丽。我来自中国的山东，出国以前一切顺风顺水，人生没有遭遇过重大的挫折，直到和丈夫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先体会到人生的路途除了平坦的道路，亦有曲折崎岖。那时我和丈夫在 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读博士课程，我好想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我曾在国内跨国制药公司工作多年，但由于我的英文听讲能力不够好，只有几次面试后就音讯全无。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我原有的自信崩溃，苦闷、彷徨、失落时时笼罩着我。当时虽然有朋友几次邀请我翻教会，但我每次都婉转拒绝。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我一直认为遇到事情只能靠自己解决，不相信有神存在。在丈夫的鼓励下，我开始面对现实，先找到一份客户服务 customer service 的工作，提高自己的英文听讲水平。后来终于在一间规模不大的制药公司找到药物分析工作，回到久违的实验室。在温哥华八年，虽然华人教会遍布，我却从未踏足过。2009年10月底，我和一岁半的女儿又一次离开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们，搬到美国华盛顿州温哥华市与丈夫团聚。一家人团聚是令人高兴的事，丈夫亦不使那么辛苦，每个周末开车往返于两个温哥华之间。但没几耐，苦闷和失落又一次袭击我。由于我一直工作，女儿出生后又有父母帮忙照顾。来到这里，大部分时间我独自一个人在屋企凑女，心里完全没有适应过，加上人生路不熟，朋友不多，我每日的生活琐碎又枯燥，在阴雨绵绵的漫长冬季里，我的心情非常抑郁同埋烦闷，变得爱抱怨，时常为生活的琐事同丈夫争执争吵，同时觉得前路茫茫，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感谢上帝的怜悯和安排，在2010年1月，陈永姊妹第一次带我参加查经聚会。她回了中国之后，就由余燕姊妹带我参加查经小组和姊妹组。讲实话，我初来教会的时候并不信耶稣，只是因为当时生活枯燥和对圣经的好奇。通过查经，我发现原来圣经中有这么多智慧的话语，常叫我震撼和感动。同时我在教会中认识的一些姊妹，他们都是心境平和，充满爱心。有时在姊妹组分组祈祷的时候，听到他发自内心为我和我的家企人祷告，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夺眶而出，心里充满着爱和感动。渐渐地，每次参加完聚会，我的心里都特别平和喜乐，似乎有些东西渗入在我心中。后来我开始尝试祷告，在我伤心苦闷困惑忧愁的时候，便向这位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倾诉一切。好奇妙，讲完之后心里得到安慰，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由于我所学的专业缘故，生命起源理论和生物进化论在我脑中根深蒂固。 一时难以相信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后来查阅一啲嘅资料，经过深入思考，我认识到生命起源论和进化论只是依据假设而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以前的观念只是先入为主，并不是科学。我终于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转而相信宇宙如此宽宏精确，地球上的生物变化万千，又彼此配搭得如此巧妙，生物器官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这些巧妙的安排只能是造物主的精心设计。上帝是真实存在，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藉着查经的学习和祷告，我的内心一天一天靠近上帝。我知道上帝丰厚的恩典够我用，当我遇到挫折而失落时，圣经的话就鼓励我，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当我同丈夫因意见分歧或生活的琐事而争执的时候，上帝教导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当我为未来感到茫然和担忧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我渐渐变得比以前喜乐和平安。过去我时常抱怨、烦恼、担忧，少了知足和喜乐。在上帝的引导下，我不再固执依靠自己，而是全然把一切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相信上帝必有安排，必有计划。以前的我自负骄傲，认为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掌握，事情顺利和成功就把它归于自己的努力，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就怨天尤人，完全不知感恩。现在上帝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性和有限，使我知道人生无法掌握的事情实在好多。只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才能知道生命的真正价值。过去的我对不可以预知的未来和很多事内心缺乏安全感，现在我深信上帝爱我，与我同在，想到全能的上帝与我一路同行，我还有什么可惧怕呢？上帝是我信心和力量的泉源，祂会给我随时的帮助和引导。我相信在慈爱的天父里面，我们有最大的喜悦、最深的平安、最光明的远景和最坚固的避难所。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现在我愿意全心全意信靠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求你藉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作我的救主。从今以后，弃绝救我和充满罪性的生命，来得着你里面的丰盛。我愿藉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求你赐我不动摇的信心，一生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疾病死亡来到时，作者莫世顺。除了因疾病和意外早逝，我们都会走过生、老、病、死几个人生阶段，但健康平安的时候， 我哋好少諗到呢个严肃嘅题目，只有当遇到疾病同死亡嘅时候，才逼不得已面对。我系曾经走过死荫幽谷嘅人，所以对疾病同死亡有特别嘅体会。一，生命在上帝手里。传道书三章一至二节同埋十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十多年前我曾中风，情况非常严重，医生话希望唔大，但我仍然生存。我在病中深深体会，生死之权操在上帝手中，正如传道书所说，生有时，死有时，忧虑亦冇用，每日好好地活下去就是。最近睇到一篇文章，讲有一个名叫 Ben 斌嘅年轻人，20岁左右就有咗癌症，先系骨癌，然后癌细胞入咗骨髓，后来血嘅铁质超高，生命危殆，医生唔抱太大嘅希望，但佢好坚强，将生活嘅目标简化成三个字，活下去，把癌症睇成家常便饭，照常生活，唔吵闹，唔埋怨，唔表现痛苦同惧怕，亦唔怀疑生存嘅力量，唔让癌症使佢颓丧，结果佢癌病好咗，现已超过十年。二，忧虑于事无补。马太福音六章25至27节及31至34节，主耶稣话：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曾用这段经文辅导过一个严重忧郁的寡妇，她努力工作，用辛苦积蓄的一些钱修理房子，却被承包商骗走。她每日看到破烂的墙壁，伤心绝望，幸好上帝的话医治了她，环境没有改变，她却想通了，知道忧郁无益，反而是坏事。于是她就把难处交给上帝，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乐观起来，不再忧郁。冇几耐，佢停止嚟揾我辅导。我记得最后嘅一次辅导，佢送俾我一盆亲手插嘅花，对我讲：我忧郁嘅时候用睇花嚟提高情绪，而家好咗，唔需要靠花转换心情。呢盆花送俾你做纪念，亦表达我对你嘅谢意。我听咗好感动，亦为佢感谢上帝。三，保持乐观。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有一个亲戚，差不多20年前患了第四期乳癌，只计只能活到半年。医生把他左边的乳房和左手的淋巴腺全部割除，他做了7次化疗，头发都全甩光，胃口全无，但他并没有被打低，反觉得这样是生命的挑战，知道生命既然在上帝的手中，就不惧怕死亡，把握每一日好好地活。他胃口不好，就勉强自己吃东西，因为保持体重很重要。头发没了，他戴假发，还买长短不同的发型，苦中自如， 精神稍好一啲，便照常出入去教会聚会，做司琴，去迪士尼玩。结果佢不但生存过咗六个月，而家依然健在，头发乌亮，冇一条白头发。如今佢癌病好咗已经差不多20年，由此睇到信心同心情跟复原有密切嘅关系。有信心就会有好心情，心情好，病亦比较容易痊愈。奉献生命嘅人一定要保持乐观态度，咁样会提高康复嘅机会率。四、持守信心。路加福音7:50，耶稣对那犯罪嘅女人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路加福音18:42，耶稣对瞎子讲：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家庭研究中心 Family Research Center 的 Pat Fagan 博士指出，调查报告显示，体重信仰和教会活动的人较少患忧郁症。同一个报告亦指出，宗教信仰和减低自杀率有关，可见信仰对人的身心灵有好正面的影响。有坚定信仰的较少生病，就是生病康复机会率亦比较高。主耶稣在世拯救罪人和医治病人的时候，亦常提到他们的信心，可见信心的重要。上文我提到 Ben 病好以后悟出以下道理来。一、要正面看前途，选择好的乐观的人做榜样，厘定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多阅读别人抗病成功的真实故事，藉以帮助你走过最难受痛苦的时刻。二、永不失去信心，无论对上帝、对医生、对朋友、对自己，都要有信心，相信你会康复过来。三、生病期间食欲不振，要注意不要太挑剔饮食，如果不需要戒口，便尽量吃你想吃的东西，以刺激食欲，保持体重很重要。四、不向挫折屈服，疾病会使你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可能你要停学、停止工作，不能够出外与朋友活动，常外在家中，你要告诉自己，咁只是过渡时期，以后会好转。五、尽量可能做一些事，除非真是做不到，否则不要停止，往前看，往好处想，不要停留在自怨自艾的悲伤中。我的亲戚除了刚做完化疗那一个星期天留在家之外，他照常去教会服侍，见弟兄姊妹。五、找人分担重担。加拉太书6:2，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人都需要别人的关爱，这样是上帝给人的天性。有一个研究发现，婴儿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爱护，会比较容易夭折。圣经教导我们要关心人，与人同负重担，朋友好重要，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18:24。每一个人都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重病就是其中的一种，疾病叫人感到忧郁甚至绝望，这个重担一个人担好辛苦。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人，同你同担重担，为你祷告，你会觉得好过一些。主耶稣知道我们背不起重担，祂愿意为我们背负，上帝是慈爱，祂呼唤我们把重担卸给祂。有主背重担，我们心里的压力会减少，日子就会过得轻松一些。马太福音11:28-30，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洒的。回想我大病到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亦只有多读圣经、多祷告、同主亲近。奇妙的是，我的头脑糊涂时，我的心却好清醒，反正不能够做工，不能够念书， 没有暂时前身，倒可以安静地思想圣经的话，与主谈心。我好感恩，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主就是这样来亲近我，扶持我。六，常存感恩的心。人生的路总有高低不平，有得有失，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所以在生病痛苦中亦要学习往好的方面想。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为自己拥有的感恩，不要因失去的而埋怨。我常用半杯水的比喻问病人，你会为有半杯水喝而感恩，亦或因只有半杯水而埋怨？埋怨的人容易忧郁生病，因为太消极负面。感恩的人会知足，知足便会快乐，不容易被困苦和疾病打低。所以不管你是病人或是安慰者，都要把眼光从灾病上拿去，寻找值得感恩的事，这样你先不会日益消沉，心里绝望。有一位姊妹工作忙碌，日日早出晚归，回家还要做家务，连睡觉的时间亦不足够，哪有时间亲近上帝呢？几个月前，她发现自己患上癌症，需立时开刀同做化疗。休养期间，她有时间安静主前读圣经祈祷，她好享受这个时间，为这样福气感谢天父。七，顺服上帝的旨意。基督徒为什么会生病？难道上帝不保守？有些人蒙上帝医治，有些人因病去世，怎样解释？我只能讲，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了解。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古人以铜为镜，只能模模糊糊睇到一个影像，好唔清楚。呢段经文告诉我哋，人唔能够完全了解上帝嘅作为，最理想就系信靠上帝，以谦卑嘅心接受佢嘅安排。八，安慰别人。一个经历过疾病嘅人，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病痛嘅人。我曾经有过严重嘅中风，今日我对别人的病痛和无奈有好深的了解，因此我知道如何去安慰人。这也是我生病之前没有办法体会的。我所属教会的黄牧师，他大哥十一岁时坚信耶稣，被红卫兵打死。他们的母亲陈牧师求上帝救他的儿子，上帝没有答应，后来上帝却使用他安慰鼓励了另一个死了儿子的母亲。就如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所讲，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上帝能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上帝是信实的神，当陈牧师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就用特别的方法安慰他。他其他的三个儿女都大大的被上帝使用。两个儿子都是牧师，一个在基督教大学做神学教授，另一个除了牧会之外，亦在不同的广播电台参与福音广播节目，好受大众欢迎。小女儿的琴艺出众，又会作曲写诗，她写的几本歌谱被很多诗班采用。九，添加好得无比。人的身体好像一部机器，用久了自然就会出毛病，最后停工。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人生会过去，我们的盼望在添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因疾病死亡而太过忧伤，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至四节所讲，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我们将有上帝所造的居所，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渴望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居所，好像穿上衣服，被遇见的时候也不至于赤身了。其实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劳苦叹息，并不是愿意脱下地上的身体，而是愿意穿上属天的身体，好使那必朽的被生命取代。参圣经现代中文修订版。基督徒信的不是宗教，是永生上帝。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十八节。上帝医治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接受祂为救主。若上帝医治，就好好地为祂而活，若没被医治，回天家更好得无比。让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向你祈求。在世上我们会经历疾病、痛苦和死亡，但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求主给我们力量应付一切的难处，使我们坚定信靠你。无论环境如何，我们仍然靠主喜乐，走完人生的路程。阿们。时评：母爱不容易，作者钱志群。母爱是无私，但是孩子们未必都能领情。在对上海市30多间高中2000个学生的调查显示，有 63% 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心里话只能跟同学讲，而不能够与家长沟通。36.4% 的同学最讨厌父母没完没了的啰嗦。有些孩子因此对父母产生强烈的反叛心理和抵触的情绪，以致夜不归家，离家出走。有更甚者想自杀自残，或有杀人倾向。新闻中杀母亲案件亦时有发生。母亲从孩子一出世就含辛茹苦。每当我睇到圣经中上帝对犯罪的夏娃所讲的那句话，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创世纪3:16，就不禁联想到母亲怀胎的情景。平时我们身上孭一个小包，一阵间就攰，但是母亲怀着你我的时候，肚里装着成长中越来越重的胎儿，忍受着怀孕的种种不适，挨到10个月后，经过极痛苦撕裂的生产过程，先把你我生下来。生下来只是母爱的第一步，之后不知道要花几多心血来养育、喂哺、学走路、学讲话，然后从读小学到大学，有操劳不完的心，半世都是为你我服务，一世心里都想着你我。所以古今中外的人最想赞美的就是母亲。黎巴嫩的诗人并杰出的画家纪伯伦讲，人的嘴唇所能发出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养育了19个子女的寡妇苏珊娜·卫斯理姊妹被称为卫斯理中之母，她的教导和敬虔的生活带给子女们深远的影响，造就了教会历史上两个伟人，约翰·卫斯理同埋查尔斯·卫斯理。一次查尔斯写信给母亲，专称她为女士。她回信讲，儿子，我并不羡慕什么的咸头，世上没有一个咸头比母亲更能代表爱和温馨。当然母亲毕竟是人，再了不起的母亲亦脱不离人血性的罪，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我们不能够因为母爱伟大就要求母爱完美。母爱是一个不完美的大人尝试着尽最大的努力教另一个没有长大不完美的人怎样完美。比如有调查显示， 母爱中啰嗦和强迫是多数孩子所反感，母爱中常会为孩子树立自私、贪心、嫉妒、仇恨的榜样，甚至从自私的愿望出发教孩子讲大话、变坏、偏袒、包庇，除了有罪，母爱亦好有限，因为母亲亦是被造的有限者，你有病她不能够帮你，你很多的事情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时候她自己亦照顾不到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计较母亲经济扶持上的缺乏，不能够计较母亲在时代观念上的落伍，不能够计较母亲苦口婆心的啰嗦，母爱毕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母亲亦会走向衰老，会走向死亡，她愿望很多，但她保护不到你太多，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去苛刻母爱，哪怕是她老到痴呆、健忘、总做错事，亦要尽心爱她，正如圣经所直言的，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箴言23:22。母爱能力的有限，更能衬托出她爱的伟大。著名的报道家穆迪 White Lyman Moody 1837-1899， 她母亲的墓志铭就刻着这一句圣经经文，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马可福音14:8。用这一句话来评价母爱是最恰当不过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盯着妈妈的缺点来反叛她，要看她的一片心而孝敬她。生命的替造者上帝在赋予母爱这种崇高本能的同时，十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心，甚至将孝纳入十诫之中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12。而且这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蕴藏着上帝属天的福分。晓君信箱，30多岁着急结婚怎么办？晓君你好，我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女生，来德国的时间已经好耐，今年就快博士毕业，我来德国没几耐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亦一直参加当地教会团契的聚会。近来同我一起成长的团契姊妹们陆续完成学业回国，我感到十分孤单和软弱，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我一方面好渴望结婚，另一方面又好怕进入亲密的关系。此外，我30多岁，感到从内到外有好大压力，特别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感到生理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甚至经常幻想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令我非常的痛苦。我而家没有男朋友，亦希望在感情婚姻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我常被欲望束缚，心神恍惚，生活和学业都受到影响，而且我亦担心上帝会不会为我预备适合的弟兄，非常焦虑和痛苦，请帮助我，谢谢。小羊，亲爱的小羊姊妹，恭贺你在学业上多年奋斗有成，快拿到博士的荣衔，实在是不容易。你信上的问题，我分以下三方面回答。一，从不同层面了解自己。其实你已经相当了解自己，留学多年快拿到博士学位，同你一起成长的团契姊妹们陆续学成回国，你感到孤单，现在30多岁没有男朋友，生理上好大需求，女外压力好大，害怕上帝不为你预备适合的弟兄。我想你再怎样了解自己呢？我想你抽身从另一个时空睇今天的你，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比咁讲，假设你能飞越时空，在30年以后回头睇今天的你，你的感觉将如何？会唔会觉得冇必要那么焦虑惧怕？人生本来就有聚有散，死别已吞声，生离长戚戚，是人之常情。 再过一段时间，只要心理健康，伤口便能愈合，我们又继续走前面的路。再睇生理上的需要，其实是荷尔蒙的分泌，上帝吸引有性荷尔蒙，催促人在适合的时间结婚生仔，这样人类才生生不息。假如没有性荷尔蒙在里面紧紧追逼，好多人就不愿意付结婚和生儿育女的代价，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受害者，被性荷尔蒙操控主宰我们的思想、言行、品格和人生方向。他亦没有这种力量，因为上帝不单止吸人有性荷尔蒙，上帝更吸人有管理自己的身体、思想、言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有意志力、有智慧，可以有远大的眼光和人生目标，亦可收到我们的体能、才华、时间用于更有建设的地方。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上帝比万有都大，何况只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荷尔蒙，当然会有挣扎，但并不是无法战胜。好似使徒保罗所讲，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21-25节。请留意最后一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问题的关键是你怎样选择呢？是向上帝屈膝，还是向圣荷尔蒙降服？这样才是决定你人生方向、思想、言行以及能否过圣洁生活的关键。表面来看，你的思想、感情、生活、学业全部被生理上的需要牵着鼻子走，以致你不由自主地心神恍惚。其实这样不是全部的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现在面临毕业，过去你一年又一年地读书，就成了你的人生目标。现在求学阶段结束，你忽然变得没有人生目标，好可能这时你觉得结婚就是你人生最大的目标，但又苦于没有对象，于是十分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幸好你没有压抑心里的焦虑，来信求助，更高兴的是你信了耶稣，虽然信心软弱，常被焦虑和害怕困扰，但其实你已经有了出路，亦有良木，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他亦是你的良木。二、正确地看待婚姻。你想结婚，肯是好事，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圣经上亦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道书4:9。何况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哥林多前书7:2-9。所以我鼓励你要积极找结婚对象，切忌模仿世人陷在淫乱的罪中。不过我要提醒你两件事。第一，婚姻不等于幸福，对方不是他自己，不是你梦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你以为婚姻能解决你一切的烦恼，满足你一切的渴望，你将会失望。正确的睇法是，人人都是罪人，婚姻是两个自私的罪人长期近距离在一个屋檐下相处，自然免不了有很多摩擦。难怪有人讲，婚姻好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从高达 50% 离婚率可见，维持美满婚姻绝不容易。 夫妻二人的成长背景、性格、社会、经济、地位、信仰以及对配偶的期望，甚至单是性别上的差异，都能成为彼此相处的障碍和摩擦。第二，婚姻不是童话故事，是现实生活，是生命的操练。脱了漂亮的婚纱之后，就是忙于厨房的功夫。婚前的你自由自在，不需要看谁的面色，衣物随意乱抛，没人批评，家居收拾得一尘不染，没人捣乱，放工后想挨一阵就挨一阵。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和你平起平坐的人，生活习惯性情和你不同，作息的时间亦不一样。你除了帮忙打扫、煮饭、洗衫、照顾他、爱他，还要迁就他，你愿意吗？准备好吗？愿意为对方牺牲和改变自己吗？有一位姐妹和男友交往了10年，婚后却感叹话，婚前还以为好了解他，婚后才发觉全不了解，这就是现实生活。所以我奉劝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为建立美满的婚姻而付上代价，不要期望对方满足自己，要学习接纳、感谢、尊重和饶恕对方，这样亦是生命的操练。三，我的建议。一，培养每天祷告的习惯。祷告不单是求，对，你要为婚事祈求，但不要只求一个适合的弟兄，要求你能成为适合的姊妹。祷告不是贪得无厌的索求，在祷告中你可以受教、反省、学习感恩、赞美，让上帝的话更新和炼净你的生命。二，多读多默想圣经，不要呆坐空等上帝给你一位弟兄。把握一个人的时间学习，给自己增值，最有效的方法是读圣经，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诗篇19:7-8。多读多想上帝的话，能使你增添智慧，心境宁静，头脑清醒，知道怎样为人处世，不至于遇事慌张彷徨。比如这样，当你牢记并默想主耶稣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马太福音6:34，马可福音5:36，你照着去做，必然减少好多不必要的烦恼。其次是睇属灵书籍，既然你而家好关心婚事，就多阅读有关呢方面的材料。再其次是培养一啲兴趣，譬如唱歌、打球等。三，培养美好的品格，学习付出，主动关心人，帮助人。唔好似乞衣咁样呆坐等人施舍友谊，要学习主动微笑服侍，操练谦卑、包容、饶恕、忍耐，凡事谢恩，靠主喜乐，培养做家务的兴趣，让自己更美，更适合做贤妻良母。四，积极参与教会聚会和侍奉。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孤立自己，要找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固定参加，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彼此激励、代祷、提醒、扶持，一同追求灵命成长，关心别人的需要，将生活重心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操练凡事以上帝为首，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主耶稣应许，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五，建立有永恒价值的人生目标。不要把学业、工作、结婚、生儿育女看为人生目标，这些是人生阶段， 不是终极的目标，否则就如我在上文所讲过，当你达到那些所谓目标之后，就会觉得前路茫茫，不知所措。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应该是认识上帝，遵行祂的旨意，见证祂，荣耀祂，并使人因认识耶稣而蒙福。六，培养正面积极的思想感情，以信心取代惧怕，以行动取代焦虑，以感恩取代叹息，数算上帝的恩典，好似祂怎样带领你渡过重重难关，完成学业。把你的婚姻和前路交托上帝，然后做应该做的事。是啊，当你好着急想结婚却没有男朋友的时候，你会有挫折感。但不要忘记，感亦是锻炼生命成长的机会。尼信提到你好害怕进入亲密的关系，为免这样成为你找对象的障碍，要积极克服这个困难。请弟兄姊妹为你代祷，不要忘记圣经中亦有这方面的教导。七，请你信任的属灵长辈和弟兄姊妹为你的婚姻祷告，如果他们热心介绍对象，你衡量过之后亦觉得合适，不妨见面。至于怎样才算合适，是不是对方亦必须是博士或有财富有地位呢？我认为不必，最要紧是信仰相同，灵命成熟，不要因为你是博士而自卑，以致日后产生很多不平衡的心理现象。不过顺便讲一句，男人多数自尊心好重，你是博士就更需培养谦卑的美德，免得吓走男生。最后，结婚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讲，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你们尚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至九节。不幸的婚姻比独生更痛苦，合上帝心意的服侍，即使是一个人，亦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但愿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有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一节。放下你的重担，每日经历上帝的爱，你会活得快乐轻散。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地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从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告别失信，作者方华。消费者都曾有买过东西冇货的经验，店员会告诉你好快就有新货到，不妨先付款落订。货品一到马上通知你来拿，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不耐烦要取消订单，那又要花上额外时间和一番功夫，想起来都觉得烦，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又再等下去。我们买卖东西让人花言巧语欺骗，损失还是有限，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不信对方的承诺，伤害可能更深。 接或一啲小事，如果答应咗帮忙，却冇任何行动，答应做某啲事，转头就完全忘记等等。呢啲小事嘅失信，我哋经历得多，所以都唔会太信任别人，亦惯见一啲关心我哋嘅朋友，乐于聆听我哋讲述自己嘅困难同困扰，但却发现呢个人背后传播是非，因此对人产生咗戒心。呢啲可能都系小事情，不过不断累积变成咗思想感情嘅包袱，好难相信别人嘅诚意，什么好嘅事情都觉得系阴谋。咁样嘅人生态度实在活得好辛苦。金家嘅狗生咗五隻小狗想送俾人，在镇上兜咗一个圈都冇人稀罕小狗，在社区刊载消息，有血统可查嘅小狗代送，亦冇人回应。后来邻居建议，不如在报上刊登广告，纯种小狗出售，大平卖，每隻$50，唔使一日，五隻小狗全部售出。因为对人冇信心，所以你送小狗俾佢，一定系有什么阴谋。消费主义社会，小狗减价出售便好有吸引力。记得有一次，我哋一群信徒特登去到外佣放假时聚集嘅地方，要给佢哋做手部按摩以作服侍。唔少人在我哋上前表明来意时，马上一口拒绝。有一位还告诉身旁嘅朋友，小心佢哋做完之后先向你收费。佢哋嘅反应讲出佢哋有过好多受骗嘅经验。人唔可信，因为实在有太多失信嘅记录。但上帝却信守承诺。上帝应允俾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佢虽然100岁，还系生咗儿子以撒。上帝应允带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结果过100万嘅人就出咗埃及，进入迦南。上帝应允尼赛亚救世主嘅来临，于是耶稣生咗犹太嘅伯利恒，后来传道，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叫信靠佢嘅人罪得赦免。上帝从不失信，唔单止喺呢啲伟大嘅事迹见到，人嘅日常生活都见到。历代以来有无数嘅信徒写咗佢哋嘅经历，见证上帝守约施慈爱。只有归回呢位信实嘅主宰，我哋便可以过不必而累嘅人生。观察人生，正菜比现做的好吗？作者白衣。有冇咁样一个小孩，见到母亲成日食正菜，把即时炒嘅俾佢，就唔会正菜比现做嘅好？大概有吧。如果唔系，亦有好多类似嘅情况。如父母叮嘱孩子好好读书，唔好沉迷上网同结交坏朋友，有啲孩子就抱怨父母亲俾佢哋压力，剥夺佢哋嘅自由。自由系普世价值，只要系剥夺自由就系专制，对吗？又好似听人讲，创造人类嘅上帝要人遵守诫命，例如只敬拜独一真神，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就认为上帝专制剥夺人嘅自由。为什么有呢种心态？一系因为无知，二系因为习惯咗自私，三系以己度人。究竟正菜同现菜哪一样好？小孩不知道，但自己一向的做法是好的留给自己，坏的给人。于是他的逻辑推理就变成母亲把不好的给我，好的留给自己。孩子对父母了解多少，决定他怎样逻辑推理。人类对上帝了解多少，同样决定他怎样推理。今日你的逻辑推理怎样反映你的知识和品性？这部分由谭瑞娟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5月第53卷第5期总编号625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